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演艺明星作为梦想级的存在，如众星捧月，容易被捧到神坛，也容易跌落神坛。歌手邓紫棋就曾在大型公开演唱会上流泪分享她在至暗时刻被一束真光照亮。她说她很幸运，因为她拥有了人生最珍贵的信仰，就是上帝的爱。其实这个世上没有人不需要爱，不渴望得到爱，因为创造主神就是爱，他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人生本能就知道爱，寻寻觅觅就为了寻求爱。只有找到这个爱的源头，人的心里才有真正的满足。但因为人犯罪与神隔绝，不认识神，拼命地用权力、金钱、物质、情欲，意图来填满心里的神形空洞，也就是爱的空洞。可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代替神，错置的爱只会令人失望、伤心，甚至绝望。如果朋友你觉得生活没有盼头，感觉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爱你，就请回到创造主神面前吧。你我本是天父的孩子，何必做罪恶世间的愁苦难民呢？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约翰一书二章25-29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一书二章25-29节经文说，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读完这段经文，或许有人会发出疑问，说了，谁可以帮助我分别出引诱我的人呢？那么根据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经文的教导，基督他曾经应许啊，会差派圣灵来去教导门徒啊，提醒他们他所教导的一切事儿。那么因此基督徒他们有圣灵内住，就不至于迷路了。而且呢，我们还有神所默示的圣经啊，可以借此啊去测试那些让人怀疑的教导。 所以我们要跟从神的话，还有圣灵他的引导啊，持守基督的真理。所以现在呢，就让圣灵去帮助你来分辨真伪吧。有人可能还会说了，这从神而来的恩膏与我何干？有很大的关系吗？那么圣经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就是肯定的。基督他透过圣灵活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活在基督里面，这便是说我们完全信靠他，依靠他的引导和能力，按他的旨意啊来去生活。这是一种个人委身的关系啊，就如同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一样。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正直的行为啊是基督徒可见的一个证据。很多人做善事但却不相信耶稣基督，有些人他们自称信主但却少做善事。那么这两种人呢，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啊，他们都会惭愧的。那么真正的信心必定会带来好行为，有信心而且有好行为的人呢，他们才是真信徒。好行为不能够带来救恩，但却是真正信心的一个凭证。第二章最后一节和第三章的前三节，他们是同一段。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经文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能够证明自己认识基督并且在基督里，这个是一回事儿，但能够在生命中彰显他是我们的义，这却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知道自己是在基督里，而且蒙神独生爱子的悦纳，这是好的无比的，但要在世上活出相称的生命，那么则是另外一回事儿了。约翰告诉我们说，辨识基督徒的方法就是凭着他们的行事为人，而不是看他们怎么来说。所以公义，这是天父和他的儿女美好的品格特质。神的儿女要效法他们的天父，要拥有神的特质。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约翰一书第三章的研读还有查考了。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一书三章第一节，经文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那么这一节经文也可以翻译作，你看天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现在就是神的儿女，世人不认识我们，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约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必指望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现在呀就是神的儿女了。神的儿女可以坚定地说，我因信靠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女。所以呢，我们不是指望成为神的儿女，这不是一个期待啊！令人振奋的一个事实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当因为是神的儿女啊，而来去欢欣鼓舞，不住的感恩。我们不是指着自己夸口，而是夸那位奇妙的大牧者耶稣基督。约翰呢，他说得非常清楚，你若是重生的神的儿女，你的行事为人呢，就当效法天父的榜样。约翰说，如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因信靠耶稣基督，现在呀，的确已经是神的儿女了。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那么约翰所说的慈爱呢，是一种奇特的爱，一种不寻常的爱，一种和我们的习惯呢不同的爱。神他爱我们，神他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那么圣灵把神的慈爱以及神对我们长阔高深的大爱呢，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心里了。约翰呢，他用以下的经文就向我们去显明，神让他的爱子为我们来舍命啊，借此就表明他对我们的爱了。那么请问，有多少人愿意为你来舍命呢？你自己又愿意向谁来去舍命呢？神他爱你， 他借着舍了他的爱子为你而死来向你证明他的爱。那么最让世人感动的就是神的爱。你看，爱它是人类最大的一个驱动力。男女坠入爱河之后啊，愿意为彼此做出最大的牺牲。啊，人间的爱如果是真诚的，那么这是一件美事儿，一件尊贵的事儿，一件美妙的事儿，有着非常大的感染力。但是神对他的儿女所施的慈爱呢，远超过人类在世上的所有的体验。人若真是神的儿女，那么就会以顺服神的话语来去证明他自己是重生的。那么神向我们所施的奇妙大爱呢，他会驱策我们，让我们渴望为神来去活。所以你看，天父向我们所施的慈爱是何等不寻常啊，竟然使我们被称为是他的儿女。好，约翰一再强调，我们现在呀就是神的儿女了。啊，所以我说救恩有三个时态，我已经得救了，神救了我，我将来必定能够得救。好，第一，我已经得救了。约翰福音5:24记载，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看，在你相信基督的那一刻呀，你就得到永生了。在你相信基督的那一刻呀，你就得到救赎了。你的重生就使你进到神的大家庭里了。这是约翰对小子们，神的儿女们所说的。他说，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向他的儿女广施慈爱，那么神的儿女啊，应该以顺服讨神的喜悦来去回应神的爱。好，第二，神救了我。在腓立比书2:12-13，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在彼得后书3:18，彼得也说，他说，你们需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那么约翰呢，他也给我们相同的教导，他说，我们若是神的儿女啊，就当顺服神，我们要长进啊，不断的成长，在基督的信心上啊，来去长进。所以呢，这是我们正在得救的过程中。好，第三，就是我将来必定能够得救。当主耶稣再来接那些属他的儿女的时候啊，我们将要经历得救的最后的一个阶段了。那个时候，罪不能够再辖制我们了，我们将要永远的和主啊来去同在了。约翰一书3:2经文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约翰他不是指明天啊，不是指将来，而是指现在。你看，这是何等奇妙的事儿呢？世人一定不能够理解我们，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人必要从属灵的眼光来去认识神。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属灵的眼光啊，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膏。亲爱的朋友，圣灵能够使我们真正体验这恩膏，也只有圣灵才能够做得到。除非圣灵在你心中印证，否则你一定会不住的来说，我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得救。但是圣灵可以向你的心印证你已经得救了。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但是呢，也有人对我来说，麦基牧师啊，我对你很失望，我觉得你可以做得更好。我完全同意这样的看法，我也希望我能够做得更好，更认识圣经。是的，我完全认同这种说法，我应当更加长进的。但是呢，别让我使你灰心啊，我也不会因你而灰心，因为圣经说，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你看，这是何等美好的期盼呢？约翰在尼五的里面，他看到神为我们勾勒的一个未来。感谢神，他还继续的在我里头来去动工。我很怕神不管我了。感谢主，神他仍旧在我里头来继续的改变我。 据说每当一块大理石被抬到米开朗基罗面前的时候，他总是绕着大理石一看再看，口中喃喃地说，这种大理石啊真美。那么站在旁边的助手他就说了，我看不过是一块大理石罢了。米开朗基罗就说了，我忘了告诉你，你没有看到我所看到的，我看到大卫的雕像。助手再仔细地看，他就说，我看不出来。米开朗基罗就说了，因为现在还在我的脑子里，我要把它雕刻出来。那么最后他真的雕刻出来了。神说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你看神的心里边已经有想法了。我们看到彼此现在的模样啊，心里边难免会很丧气，但是呢神再次显现的时候啊，我们就都要像他了，那是何等的荣耀呢。约翰说，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那么将来我们都能够看到荣耀的基督，我们不会和他一样，但是呢我们要以各自的风格来活出他的样式。这不是说我们都要成为机器人或者是复制品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会像主，但是呢还能够保有各自的独特性，也就是我们自己。神不会把麦基整个的换掉，不会摧毁我这个人，但是呢他会使我的生命啊更加成熟，更加像主，不是跟主完全一样，但却是像他。那么在天堂里啊，所有的人都能够彼此相爱，你看这是何等的美好呢。一想到这儿啊就让我兴奋不已。但是我对天堂最向往的就是每个人都会爱我，那将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我非常期待这一天的来到。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是另外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期盼，我想世上没有能够和这个期盼能够来相比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一书三章三节，约翰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你若相信有一天主耶稣会再回来，而你呢又必定能够会像他，那么你在世上啊就会来过圣洁的生活了。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动机可以激励我来过圣洁的生活。我们现在呢还不完美，但是到时候啊我们就必会成为美好的。没有比研读圣经预言更加能够激励我们来过圣洁的生活了。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过得很随便啊，得过且过，但是也有人呢他们非常看重预言。我听过有人说，我真期待主耶稣再来。亲爱的朋友，我要问的不是你有没有期待主的再来，而是你在世上啊到底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呢？你在世上生活的态度就决定了你是否真的期待主的再来了。那么总有一天呢我们会达成目标，我们将会住在新的耶路撒冷，在那里啊神他会抹去我们的眼泪，不再有愁苦，不再有悲伤，一切尽都是美好。但是最震撼我的美事记载在启示录的21章第5节，经文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这是我最最期待的。我不知道你怎么来想，我只能够说出我自己的想法。我必须很坦白地承认，我一直没有达到心中的标准。有一位老牧师，他曾经这样来见证说，他说到了我这个年纪啊，梦想少了，也小了。当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我知道我达不到理想的目标，也没有做到理想中的传道人，也没有讲出想讲的讲章。人们对我都很客气，很友善，我很感谢，但是呢，我希望能够更好一点儿。我一直不是心目中的一个好丈夫。我曾经提到 几年前我生了一场大病啊，被迫休息了3个月。我和妻子坐在前院回顾美好的时光。当我审视自己的一生，我真希望能够做一个更加好的丈夫，我应该做得更好才对。我也不是一个好父亲，有人认为我太宠爱我的孙辈了。其实啊，我只是想在他们的身上来补偿我对儿女的亏欠，但是呢，我总是达不到目标。感谢神的带领，神他实在是恩待我，让我能够欢喜快乐地来做教导圣经的福音广播事工。我从来没有想过神他会给我这样的服事机会，但是神他给我了。我达不到自己的目标，但是神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神说，麦基，我们重新开始吧，你要真正的活出永生的生命，你一定办得到的。好，以上就是这位老牧师他的见证。那么能够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不只是今生，更在永恒里，这是何等美好的事儿呢？你看我们的前景啊，就充满了盼望。约翰告诉我们说，天父对他的儿女是何等的慈爱，我已经得救了，神再救我，我将来必定要得救，将来呢，必定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不要对我来失望，我也不会对你啊来去失望。约翰一书3章4节经文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我手上有2本非常有权威的希腊字典，指出犯罪啊是持续的活在罪中啊，习惯性的犯罪的意思。你一定认识这样的人的，我曾经也是这样的来过生活，我以前的同事啊也是这样的来过日子的。其实以前所从事的工作呀是次要的，我们真正有兴趣的是女人、酗酒还有享乐。当时我们以为生活呀就是这么一回事啊，以为这才是人生，我们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言谈的内容啊也都是这些。但是约翰说，凡犯罪的，那么是指不断犯罪，一直活在罪中的人。约翰说，就是违背律法，那么是指神制定了律法。在出埃及记20章14节，神他非常清楚地说，不可奸淫。那么到今天呢，他还是一样。但现在呢，很多自由啊，非常新式的看法，其实呢，一点儿也不新啊，就像山峰一样的古老。那么这些说法是退回到欢盲，回到外邦的异教去了。违背律法就是罪，意思是神制定律法，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啊，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这是律法的目的。律法不能够来救人，但是呢，能够显明人是罪人啊。追根究底，罪就是违背了神的旨意。那么换句话来说，罪人就是不顺从神旨意的人。在一个儿童主日学里边，老师他就请一个小女孩啊来去告诉大家罪的定义是什么。那么小女孩她就说了，她说，我想就是你想做的事儿。啊，她说的和真理啊很像，因为老我就是要违背神的旨意。在罗马书的8章5节，保罗就强调，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那么请问你怎么样生活呢？你是体贴肉体呢，还是顺从圣灵呢？保罗接着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那么死也就是约翰他所说的与神隔绝，你不可能既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又做一个体贴肉体的基督徒的，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很担心有太多的人，他们口口声声地说，我真爱神，我有侍奉神，他真的是一位奇妙的神，这看起来很虔诚，但却没有和神呢有亲密的关系。罗马书的8章6到7节，保罗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你看保罗很明确地说，在神颁布律法之前已经有罪了，但是不是过犯。约翰在这里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保罗在罗马书的4章15节，他说，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但还是罪，因为在罗马书的5章12节，保罗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也就是说，我们在亚当里都是有罪的，他的罪就成了我们的罪了。罗马书的5:13，保罗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你看，人还是不顺服神的罪人，那么尽管如此，却不算违背律法。为什么呢？因为神那个时候啊，他还没有颁布律法。那么接着，罗马书的5:14，保罗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他们是有罪的，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都是罪人。以赛亚书53:6就真切地描绘了所有未得救的人。经文就记载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你看，每个人呢都偏行己路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如果我们真能像路渴慕溪水那样的渴望认识神，如果我们的生活是以基督为核心，那就不会再感到心灵饥渴，也不会在最终而不自知，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心跳，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